大家好，我是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 DX 的开发技术顾问，我叫董乃文。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 Big Data 大数据以及 HD Insight。那么这个课程呢，也是微软虚拟学院 MVA 面向 Azure 的坚实基础系列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会看到呢，实际上对于 Azure 呢，我们提供了四大类的服务，包括像计算服务、compute、数据服务、data service、应用服务、application service，还有网络服务 network。那么 HD Insight 呢，是我们其中的数据服务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feature。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实际上，针对每一大类的服务呢，里面都包括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特性。实际上，HD Insight 呢，它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特性，那么融合起来，来共同完成我们的业务的需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要的议程。首先我们会探讨呢，我们的应用的发展的趋势。以及传统方式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然后呢，我们会探讨一下，面对这样的挑战，大数据，然后Hadoop，还有云计算是如何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 Microsoft Azure HD Insight 怎么样来更好的实现 Hadoop。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目前所看到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便于大家参考，更好地解决自己的业务的需求。首先，我们看到，实际上呢，对于数据还有数据分析，那么并不是一个十分新的话题。那在最早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业务系统，那这些呢，像我们的ERP，像我们的 CRM，也包括了我们的很多的作业系统。那么，随着这些作业系统的发展呢，我们会发现它们积累了很多的数据。如何更好的去挖掘这些数据，能够产生更大的业务价值呢？所以，我们就推出了数据仓库技术，我们推出了商业智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技术，然后包括我们的分析报表技术等等。那么，可以让这些数据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分析。并通过仪表盘，通过我们的各类的报表，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决策者，更好的去使用这些系统。那么，随着业务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的 IT 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显著的变化。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我们面临着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数据在不断的快速的增长。那有一份统计报告呢，就表明了到2020年，那么相比10年前，我们的数据量会有50倍的增长。那么在目前呢，我们的 Web 的这个页面呢，我们的整个的 Web page 也达到了1个 trillion 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第二呢，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每天我们在每时每刻在不断的在产生的新的数据。比如说，在现在，那么每分钟，那么全球的这个邮件的发送总量，那么就会达到2.04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每天呢，在推特的这个数量呢，那么也超过了3.4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别。那除了这样的一些。数据之外呢，我们会发现，那么有着更多更大量的新型的数据在不断产生。这些数据呢，不再是我们之前所熟悉的我们的 PC、我们的 Notepad、我们的手机上所产生的数据，而是一些不断的新型的设备，我们的智能穿戴设备、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冰箱等等这些设备。那么还有很多传感器， 像我们的 Xbox Kinect 啊，包括我们的家里面的很多这种，像对于我们的环境的监测的传感器，那还有包括了我们的这种各种的社交网络 social，那么说不断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类型呢，那么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样。那么一份预测报告呢，就会看到到了2020年。那么我们机器所产生的数据，那么将会有15倍的增长。那么而现在呢，每分钟 Facebook 的更新量呢，也有将近250万的这样的更新量。那么在每个小时，我们的 Skype 的通讯量呢，也会达到130万的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这个数量。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大量的数据，那么将会来自云端。那么目前呢，云计算的消费量呢，已经达到了1000亿的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在云上面，通过 SaaS，就 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种方式销售的 CRM，那么的总量已经占到了40%。那么，据预测呢，到2017年采用这种混合部署，就是我们的公有云和私有云部署的，将会采用这种混合部署模式，大型组织呢将会超过一半。所有这些，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有的这样的我们的业务系统，我们的data warehouse，我们的 BI 等等这样一个模式呢，已经无法去满足我们这种业务还有技术发展的一种需要。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正在迎接一个，或者已经在迎接着一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那么我们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我们原来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传统的一些应用系统，像 ERP、CRM，那么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像我们的订单的信息，它的追踪，我们销售的信息、销售订单以及进度追踪，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的联系人、我们的库存，那我们的整个的支付、我们的薪资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那么我们迎来了 Web 2.0时代。那么会发现我们的数据有了新的更多的类型，包括了像我们的移动的端的数据，我们的协作 collaboration 的数据，包括了我们的digital marketing 数字营销的这个数据，还有大量通过 search 所产生的营销数据，也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我们的电商里边的这种推荐引擎等等这样一些应用。那么随着 IT 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那我们就迎来了大数据的时代。那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我们通过传感器，那么得到的数据，那么通过附加在商品上的 RFID 的信息，那么大量的声音、视频、文件，以及我们去观测到的，在我们的各种 social 社交网站上的，那么大家的讨论的舆情的信息。此外呢，还包括各种各类的，比如像我们的天气的信息。包括了我们的位置、我们的空间、我们的 GPS 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随着我们的 Web 的发展，我们的应用系统的发展，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我们的日志文件，所以呢，我们真真正正的我们是在处在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探讨一下，那么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大数据的挑战。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么 Hadoop 应运而生。那 Hadoop 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开源项目来组成的。在这里面呢，也非常关键的呢，也是这种高度的可伸缩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就 HDFS 那么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分布式的并行的去计算、去存储这些数据？ 那么在 Hadoop 里面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基于我们的数据节点，就 data nodes 来分布式处理。在这个里面呢，也会面向就是大家所经常会谈到的，那么关于大数据的三个 V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规模，就 data volumes，那么数据的规模呢是非常大。第二呢就是数据的种类非常多，data variety。我们像刚才讲到，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数据，那如何去处理这些类型的数据，那么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这个产生的速度，那么是非常的快。那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规模大、种类多、速度快。那么首先呢，对于数据规模 （volume），我们看到 Hadoop 是如何来解决的。那么刚才讲到了，在 Hadoop 里面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文件存在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文件系统里边啊。那么随着它分布呢，它也会带来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容错性。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基于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就是把数据放在这种大家所平常能见到的商业的这种存储上。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不太可靠的这种设备，那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所以采用了这样一种分布式的这种文件系统。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不仅仅是把数据分配到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实际上我们把它的一些关于它的一些计算也是同时放在了这种节点上来进行的。这样呢，就避免了原来的那么数据集中啊、计算集中的这样的一些局限。在这里面呢，文件呢是可以跨多个的这种数据节点来进行存储的。第二呢，在 Hadoop 里面呢，也是可以存储超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我们谈到大数据，那么这里面，那么既不再是以前的按照兆按照 GB 来计算，然后很多那会更大，甚至上 TB、上 PB 这样的等等。那么如何能更好的处理呢？所以在 Hadoop 里面，我们提供了这种按需增长的，可以有少数几个节点，那么增长到上千个节点，来满足我们存储资源的这种要求。那么 Hadoop 呢，也可以去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做线性的这种伸缩，数据量越大，那么我们的这种节点可以放得越多，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支持这种超大文件的这种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数据规模 （volume）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要求。那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关于数据种类。那我们看到呢，Hadoop 呢也是支持这种非结构化数据的这种存储。那么大家之前所非常熟悉的像数据库呢，它实际上我们存储的是这种结构化的数据。那实际上我们会面临更多的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在我们的这种Web 我们的博客我们的这种讨论区里面，那么会看到很多人，那么他的对我们的这种反馈，我们的对一件事情的意见的表达，那所以对于这些情感还有他的观点的信息呢，那实际上它就很多是非结构化的，它都是用自然语言这种方式，比如我对这个东西我点个赞，或者我对这个事情我发表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评论等等，那这些都是一种比如像文本等等这样的一个数据形式。第二个呢，比如像在我们的这种自媒体上，包括像我们的这种浏览我们的一个电商网站，那实际上呢，对于商家而言，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能够捕捉，那么大家如何去访问这些页面，那么这些也就涉及到了这个哪些页面呢？我们会经常去访问到，哪一些呢？我们可能看都不看，直接就跳过。还有我们如何在各个页面之间，如何的去，进行这种切换等等。那所有这些数据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媒体公司，对于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这个代表了大家的一些，行为的习惯，我们的体验。那么第三种呢，也包括像我们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很多的传感器呢，比如说它是离得非常远程的。然后是无人值守的这些传感器，那么它呢，比如像我们的智能电表像我们的一些监视器那么它会把数据不断的以数据流的方式自动的上载上来，来供我们后端的进一步的分析。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地理信息，像我们的现在大家所广泛使用的那种移动的设备，那么关于这些设备它所发生的数据的地理位置呢，地理信息呢，有时候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那比如说实际上我们也感兴趣的，像大家都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去访问我们的这个网站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日志文件。那么我们的业务系统呢，每天呢，除了我们满足这种业务的处理的需要呢，实际上也会产生大量的日志文件，这些日志文件呢，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这个信息，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日志呢去进行这种诊断，甚至进行这种故障的预防，在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日志文件的分析，可以判断出是否有一些恶意的这种访问，企图在攻击我们的这样的应用系统。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种预先的这种部署和防范。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到，那么还有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大量的这种数据类型呢，还有海量的这种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我们的页面啦、我们的 email 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文档啊等等那么这些，那么里面呢这些更多的都是非结构化的数据，那么如何处理，那么也是我们所要重点考虑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谈到了，就关于数据的速度。那么，之前我们看到了，包括我们的很多设备啦，我们那些监视器啊，那么也会不断的产生一些实时的数据。那么 Hadoop 呢，也是可以实时的去处理这些 real time 的这些 data stream 实时的数据流。在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在数据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有数据的这种事件的代理，那么来去负责接收这样的数据。那其中一个挑战呢，就是说可能数据量像洪流一样涌了进来，如何我们能处理？比如说十万级、百万级的这种设备的数据请求，数据发送，那么这也是一个挑战。第二呢，就是在大量数据来了之后，我们如何能更好的进行流处理？能够近乎于实时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流处理，这也是第二个技术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处理完之后，数据能够如何能更好的输出，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对于 Hadoop 而言呢，实际上它也是由一些相关的项目来共同组成的。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对于数据访问。那么在 Hadoop 里面，那么实际上有 Pig 这种脚本语言来帮大家实现也包括了像 Hive 可以提供这种类似于 SQL 的这种查询语言也包括了像 HBase 这种非结构化的这种数据存储等等，那也包括了像对于实时数据的这种 Storm 的处理那么此外呢，也包括了像这种针对大数据的这种治理governance，还有集成的这种，像我们的这种 scope 等等，如何能更好的按照这种流程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这种集成和处理所有这些呢，你会看到，那么在不同的Hadoop 的版本那实际上也是不同的项目呢，它也在不同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看到了，那么实际上 Hadoop 呢，我们既有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在我们的 on-premise 在本地通过我们的服务器来实现的这种，那么也有包括了像我们会要谈到的把我们的这种 Hadoop 运算挪到公有云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 Hadoop 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一些挑战，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硬件的成本。因为我们的数据量非常大，那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的性能呢，也有非常高的要求。那在这里面呢，为了要做 Hadoop 呢，那么原来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投入大量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成本，包括我们的这种高性能这种服务器，我们的这个大规模的存储，也包括了我们的人员的这种 维护啊，然后升级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硬件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二呢，就是关于容量控制。那么随着这个数据量不断的扩大呢，实际上我们所要需求的这个硬件设备呢也是在不断增加啊。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这种满配来做啊。当我们的这个业务处理量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容量呢也要去回落。那么，如何能更好的又既经济又能满足我们这种计算的需求呢？那么，容量规划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三呢，就是对于 Hadoop 的这个经验。那么，Hadoop 里面呢，实际上对于这种相关的技术呢，也是方方面面。刚才也看到了，既包括了我们的计算的方面，如何的更好的想去做这个 MapReduce 的这种算法。那么也包括了数据存储，啊，包括了对于一些实时数据的存储，啊，包括了我们的一些结果的这个查询、分析、展现等等。那所有这些呢，也是需要花大家相当的时间去学习成长，才能具备去完成我们这个 Hadoop 这个应用的。那么，当我们把 Hadoop 和云计算相结合的话，我们会发现，云计算为 Hadoop 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底层的支持。首先呢，我们没有我们的硬件成本比如像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那我们的 Hadoop 呢，基本上我们就是不用去关注我们需要买什么样的服务器，有什么样的存储，我们可以直接的去部署上来然后省去了这些费用，包括了甚至包括了我们。再延伸来看，我们的 license 的费用、我们的人员成本的费用等等。那么第二呢，在云里面呢，我们有非常好的一种伸缩性，我们非常强调这样一点：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增加我们的计算资源、我们的计算资源、我们的数据资源等等，我们可以按需去进行伸缩当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释放这些资源来满足我们的经济性。第三呢，那么云计算非常强的一点就是按需来付费，我们，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这个硬件设备的闲置，可以根据我们的计算的需求，来满足，来支付我们的费用。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大数据运算呢也是非常切合的，因为这个数据呢，它并不是说我一直要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资源的需求。所以云计算呢，这种按需付费的这种模式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第四一点呢，就是它的部署非常简单，那么不需要大家再按照传统的模式，那么我什么都要管，从我们的底层的硬件到我们的 server，到我们的操作系统，到我们的 Hadoop 的各种硬件的部署。那么云计算呢，它所提供的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非常容易的去部署上来，去使用它。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共享的，那么关于 Azure 的所推出来的面向大数据的 HD Insight 这样的一个 feature。那么首先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 Azure 的 HD Insight 呢，我们是100%的和 Apache 的 Hadoop 是兼容的。那么 HD Insight 呢，实际上是 Microsoft 还有 HortonWorks 那么来共同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基于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特性，那么我们共同呢来推动开放的这种 Hadoop 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在 HD Insight 里面呢，我们就是 Have 这种类 SQL 的这种查询语言在这个 HD Insight 里面呢，我们可以非常简便的，那么通过这种在我们的管理门户里面就可以写我们的这种。Have 语句，那么在 Have 里面呢，也包括了我们使用这种 SQL 非常类似的，这样像我们的表啊、table、我们的这种行啊、列啊，还有我们的 partition 分区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非常便于大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查询然后我们的 Have 的这些语句呢，实际上最后呢也是编译成了 MapReduce 的一个 job，那么在 Hadoop 上去执行。那么在 Azure 里面呢，Have 那么基于我们的 Stringer 还有 Test 呢，也获得了显著的这个性能提升。那么在 做一些benchmarking 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比如像基于 Hive 10的话，我们的按照这个长循的这个样例呢，有1400多秒。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Hive 11，包括后面的我们的 HTTP 2.0还有2.1，那么我们对于这种 Hive 的性能呢，不断在提升。那比如像最新的 HTTP 2.1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 Hive 的那个性能呢，那么也获得了将近100多倍的这样一个提升。第二呢，在我们的 HDInsight 里面呢，我们也支持这个 HBase。那么 HBase 呢，也是在 HDInsight 上的一个 NoSQL 的数据库。那么 HBase 呢，实际上是架设在这个 HDFS 之上，那么可以让我们呢非常方便灵活的，在任何时间呢去增添新的这种数据列。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Azure 的 Storage。当然了，HBase 呢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更好的这种技术选择。此外呢，在我们的 HDInsight 呢也支持这个 Manhole。Manhole 呢给我们提供了就是各种在 HDFS 上执行的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算法。这些算法呢可以不受这个数据规模的限制，就非常良好的跨节点的这种伸缩性。那么常见的算法呢就包括了我们这种群集我们的这种。分类算法等等。那么稍后我们会介绍，实际上在 HDInsight 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ML 的一个 feature。那么 HDInsight 实际上也可以和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相集成。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关于 HDInsight 的这样的一个演示，以便于大家呢能够对 HDInsight 有一个非常直观、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 Microsoft Azure 里边，那么实现创建 HDInsight 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那么让我们来实际看一下。那么在 Azure 的管理门户里边，我们可以考虑新建，然后我们选这个 HDInsight，在这里面有几个选项，分别是 Hadoop、HBase，还有就是一些自定义的这个创建。比如我们要创建 Hadoop 的话，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这个 Hadoop，比如说命一下。名，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群集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一般默认的四个数据节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更多，比如最多可以到32个数据节点，当然也可以选择比较少。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默认的这个群集的用户名是 admin，这个目前是不能更改的。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的这样的确认密码，这个密码呢要足够的强。然后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存储账户，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去为我们的 HDInsight 专门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储账户。然后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群集创建，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建的过程了。那么整个的创建过程呢，需要花费的大概有的时候会发的大概10多分钟。那我们打开一个已经创建好的我们的一个 HDInsight 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仪表盘，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HDInsight 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串，然后我们的整体的所耗费的这个内核数。以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订阅的 ID，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监视器，那么去监控，那么我们的这个 HDInsight 的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最近1小时还是4个半小时，那么 HDInsight 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看到我们就是已经分配的那么容器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在上面运行的这个 apps 的这个数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远程连接到 那么去管理我们的这个群集，也可以去远程的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HD Inside 的这个服务器。比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那实际上在我们的后端呢，那 HD Inside 呢，实际上也就是一台这个Windows Server 的服务器。好，我们再重新连一下。OK。OK，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这台，Hadoop 的这台机器里边。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那像我们在这台机器里面呢，实际上已经包括了Hadoop 的一些关键的一些 service，包括了像我们这里边的这个MapReduce。包括了我们的 HDFS 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管理门户下边的管理群集这一个地方，那可以看到，那么针对我们这个 HD Inside 的群集，那么它的一个管理的控制台，那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去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have 的这样的一个脚本，然后 submit 来执行。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 HD Inside 里边，那么所有执行过的这个 job 的这个这个历史。你也可以去浏览在我们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下面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具体的实例。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存储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为这个 HD Inside 所存储文件，还有相关的节点呢，我们有一个存储的一个账号，就是我们 HD Inside 的 file，在这个容器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刚才建立的 HD Inside 的群集之后。那实际上，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的文件，这里面包括了，包括了我们这个节点的所相关的，比如 log 啦，包括已经有的一些应用啊等等，包括一些 sample 啊，那所以它都在这里。那在这里呢，为了加以区分呢，我另外建了一个容器呢，就是。专门存储了我们的要进行的处理的一个样例，在这个里边呢，我首先要把我的要分析的元数据文件，那么上传到了这个存储空间里边。这里面呢是2010年那个门格人口的这样一个数据，它呢也是一个 CSV 的文件。那我们呢可以下载下来呢，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好。我们下载来看一下，那么大家会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存储在我们的 Azure 存储里面的元数据文件，这里包括了美国的相关的州还有城市，那么人员统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本身这个数据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这里会看到，那么有。60多万的这个数据，而且这只是从 A 到 M 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还有另外一个文件呢，就是从 M 一直到 W。那在这里呢，为了处理这两个元数据文件呢，我需要分别上传针对这个文件的这个 mapper 和 reducer 那么它的处理程序。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用 C# 写的MapReduce 程序。那么首先看到呢，这里呢，我们的程序也是分别引用了这个Microsoft Hadoop MapDriver MapReduce DLL 等等这样一些相关的 package。在这里呢，我们的主程序呢写的非常简单。那这里面呢，它去逐行呢，从我们的文件里去读取数据，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分割符进行分割，然后去判断。那么可以判断呢，然后不同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比如说从0到4岁，那么是婴儿。以及包括我们的成人，以及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等等。那下面呢，再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reducer 的这个相关的程序。那么 reducer 这个程序呢，实际上现在也是非常简单，它只做了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它是用来判断一下在我们的这个 map 里边，那么最后完成的这个结果之后，那么它来计一下数。那么对于不同的时间段呢，那么对于它的值呢，那么分别的那么去加一，这样来我们来统计那么不同时间段那么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下面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PowerShell 的这个编辑器呢，来把这两个编译完的文件呢进行上传。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确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它实际上是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数据文件呢，实际上是已经在我们的这个Air Storage 里边。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刚才的编译完的两个文件呢，那么进行这个上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文件是不是已经上传到了我们的这个里边。是的，那这两个文件已经在我们这个Application 那么这个。里边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存储空间里边。OK，那我们这两个文件都已经在这儿了。那么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定义一个新的 Azure HDInsight 的这么一个 MapReduce 的任务。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指明，那么我们的 MapReduce 这两个文件。处理文件，然后我们的数据源以及输出结果的这个路径，分别指明我们的是什么相关的 mapper 和 reducer，那么这两个文件名称。然后定义完我们的这个 MapReduce 任务之后，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去执行我们的这个任务。在这里面，我们可以 start 一个 Azure HDInsight 的 job，那在这里呢指明我们的这个。任务所在的这个 cluster，还有就是可以定一下我们的这个 output，那么所在的位置。下面我们就来执行一下我们这个 MapReduce 的这个程序。OK，那么现在这个文件执行完了，我们会看到那这里面也给我们列出了关于我们这两个任务那么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那么总体呢，我们实际上是，总共的 input 的这个 records 呢，那么是有这么多，整个 outputs 的这个记录有这么多，那么整个的 MapReduce 的完成情况。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 MapReduce 最后处理的结果。我们首先看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的结果呢是存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导到本地，我们来看一下。OK，我们看到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实际的这样的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我们指定了，就是在这里边，所有结果里面包括了这个 king 这个。词的，那么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have，那么去进一步的去处理去查看，那么 我们的这个 MapReducer，那么最后产生的结果。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先去创建一个表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创建一个 external 的这样一个 table。那么这样呢，即使这个 MapReducer 产生的结果的文件被删除掉，那实际上我们这个 table 也是存在的。啊，在这里面我们也包括了主要的一些字段，包括我们的州、我们的这个地区，然后的总共的人口数量等等。啊，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指明了就是我们去 load 的这个结果的这个路径。然后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去把这个创建的这个语句呢，把它定义成一个 HDinside 的一个任务。然后现在让我们就是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OK，那么现在这个表就创建完成了。那么也看到了，那么整个的这个创建过程这个 job 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情况。好，现在让我们执行这个语句。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啊，这个语句实际上跟我们写这个 SQL 呢也是非常类似。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里面呢，我们去选取，那么，整个的人员的这个数量，在这里面呢，大家会注意到这里面要用到一个 invoke have 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来去执行这个语句。这个实际上呢，在 MapReduce 里面呢，也是把它转化成一个 job，那么通过这个 MapReduce 啊等等，这样来执行。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那么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这里面也包括了就是我们所要查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在我们刚才那么所有这样的执行的一些HDinside 相关的 job 的这样的一些信息。OK，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那么去查询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用这个 MapReducer，包括用 Have 等等查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那个 Excel 那么通过这个Pivot 等等，那么来进一步的去用我们熟悉的工具去进行分析。OK，那么让我们打开一个 Excel，那在这个里边，在 Data 里边，那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Data Connection 的这个情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 ODBC。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去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 Have，大家会注意到这里面有个 Have 的这个 DSN。那在这里呢，可以输入，那么我们的这个HDinside 的这个 cluster 的这个 host。在选完之后呢，那么可以比如说根据我们的需要，那么就可以看整个的这个table。那么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做进一步的 power pivot 的分析。OK，那么现在我们正在拿数据。OK，那个数据就已经都拿下来了。那么大家会注意到，那本身这个数据量非常大所以一般呢，我们也不去这样去拿所有的这样的数据，我们更喜欢去做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可以再去新建一个，那么在这里边，那么我们去建一个，比如说 paper chart。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country，然后 state，然后把 total population，我们总体的人的数量放在这里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了。 那么通过刚才的演示呢，大家会发现，那么实际上用 HD Insight 的话，那么真的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方便，非常直观。那么刚才讲到了就是 HD Insight，那么实际上是100%的，那么去支持 Hadoop。那么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HD Insight 里面看到了 Hadoop 里面，那么大家会经常见到的这个HDFS，我们用到的是 Storage。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HBase，然后呢，我们还见到了我们用的这个 MapReduce，我们也可以，自己不管是用 C Sharp 或 Java 去开发我们的 MapReducer，那么上传到我们的 HDFS 里边，那么去进一步执行。那么也看到了使用这个 have，那么呢，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做像类似于 SQL 这样的 query，那么看到我们的这个查询结果。那么最后呢，我们用 Excel 作为一个分析的前端。那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了这个 have 的这么一个 ODBC 的这么一个driver，那么实际上可以到这个 HD Insight 里边抓到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Excel 呢有非常强大、非常丰富的这种分析的功能，然后这样非常便于大家。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创建分析结果、分析报表、分析图表，而且去做进一步的共享。那下一步呢，我会看到，那么实际上呢，Cloud 呢，云呢也是给我们去使用 HD Insight，那么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首先呢，HD Insight 我们不需要硬件投入，大家会看到我们非常容易的就创建了 H，去创建了 Hadoop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节点，我们可以创建4个、8个、16、32等等。所以说它这真是非常强大，非常快。那么我们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再去购买硬件，尤其非常多的硬件，然后去维护它，然后有时候还要去做性能优化等等这些所带来的成本。那在 HD Insight 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的去进行伸缩。当我们业务非常繁忙、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计算节点、数据节点。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进行缩减。那么，就像刚才演示的一样，实际上在 HD Insight 里面，整个的部署真的是非常简单方便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也是非常容易去学和部署，这样就避免了大家想要去做大数据，但是又缺乏这方面经验所带来的一些苦恼。那么 HD Insight 呢，它也是一个。我们提供了非常高的 SLA 的这个等级保证，我们是99.9的这个可靠性保证那么 HD Insight 呢，它是架设在这个 Azure 的 Storage 之上。那么在中国呢，我们也提供了就是跨地域的这种数据复制，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复制。所以说，所有这样一些呢，对于大家一些关键性的业务，包括一些企业级的应用呢，也是完全可以。架设在 HD Insight 之上来做这个大数据的这个，那么 HD Insight 呢也提供了这个自动的这个补丁，还有就是安全包的这个升级，这样呢也减少了大家为了要进行升级还有补丁这样所需要的一些维护成本那么在这对于这 HD Insight 呢，我们所支持的这个 Hadoop，那么随着 Hadoop 的这个升级呢。那么我们也是保持着我们的这个 HD Insight 的版本呢，也是最新的。那么大家完全可以去放心的使用，而且可以去体验那么 Hadoop 最新的一些版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后呢，这 HD Insight 呢也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云应用。那么它呢云服务，它可以呢按照使用来付费那么。这里面呢，也在我们的 Azure 的支持里面，也包括了这个，Hadoop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除此之外呢，那么 Hadoop 呢，HD Insight 也支持这个，这种混合云的这种部署模式。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本地自己的机房里面，我们可以装 Windows Server 在上面部署我们的 HortonWorks，这种 Hadoop 这种套件。那也可以在我们的Azure 里边部署 HD Insight，然后实现了这两个的混合的这种部署模式。那么 刚才也谈到了，也给大家做了演示。那么实际上，在 HD Insight 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可以和这个一个 Shell 进行完美的集成。那么一个 Shell 作为一个 BI 的一个前置工具呢，那大家已经有很多体会。那么目前，一个 Shell 的用户呢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全球有着超过10亿的这个 Office 的用户。那么基于 Excel，然后使用在 Cloud 里边、Azure 里边的这个 Edge Insight 所提供的这个大数据，那么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做这种自服务。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进行分析，然后可以把分析结果进行这种可视化的这种展示。那么随着那个 Office 365呢，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采纳，那么也是更好的提供了大家去进行这个沟通协作，那么分析结果这种分享，然后可以在随时随地的去访问大数据报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 HD Insight 加这个 Excel 加 Office 365，那真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在云端的解决方案，可以为大家提供的一种自动伸缩的、可管理的、可信任的 Hadoop 服务。那么之前也提到，那么除了这个 Azure HD Insight 里面提供的这个 Mahal 的这种一些机器学习的内库呢，实际上 Azure 也在提供了这个机器学习，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新的 feature。那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也完全可以把 HD Insight 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包括我们的一些结构化的，比如说 SQL database 的结果，那么统一的，那么传到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服务里边，那么机器学习呢，可以根据这些所包括那自己所建立的这种测试模型，那么可以提供更多的深入的预测分析，供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数据。那么有关这个ML 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里面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那么下面呢，就和大家再去分享一下，那么使用 HD Insight 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那么 HD Insight 非常的强大。那么总的说来呢，我们会发现一些场景非常适合大家目前去采用。那么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HD Insight，那么去做这个 ETL 的预处理。那么熟悉 BI 的同事呢，一定会对 ETL 这个词并不陌生。那它实际上是三个词的缩写，就是 extract、transform 和 loading 的这样的三个的词的首字母。那么在最早呢，没有这个 Hadoop 之前呢，那么实际上大家所接触到的，那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结构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呢，可能来自于 ERP，也可以来自我们的业务系统，也可能来自我们的 CRM 等等。那么，随着这个新的数据类型越来越多，更多的这种流数据包括了我们的这种非结构化数据，那么大家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刚才所展示的这个 HD Insight 里的功能，那么可以把这些不管是这些文本文件、流文件，包括一些特定格式的文件，那么通过上传到这个 Hadoop 数据节点里边。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做进一步的 map reduce 加工，然后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这个，比如说 have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进一步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通过 scoop，那么转移到我们的这个结构化数据，仓库里边，包括了比如像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然后呢，我们再可以基于这个 SQL Server 去做进一步的这个 BI 分析。那么使用这个 Hadoop 的这个群集呢，可以降低了整个数据仓库的成本。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 Azure Storage 就是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容易伸缩、非常扩展。那么这个场景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那么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就是热存储和冷存储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数据量非常大，那么实际上，有很多数据呢，在我们做分析时候都会需要，当我们做完分析之后，可能也就没有 必要把它放在我们非常珍贵的存储空间里边。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可以叫做冷数据的，把它存储在我们的这个Hadoop 里边。然后呢，把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一些，那么去做这种商业智能 BI 分析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定义为热数据，把它放在我们的数据仓库里边，这样就实现了冷数据和热数据的这个完美的结合。那么需要的时候呢，我可以从 Hadoop 里边重新再做分析，去抓到这些数据，把它变成热数据，提供我们的后端的这个 BI 分析。当我们觉得这些数据已经没有用了，然后暂时不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Hadoop 里边，那么去做一个备用。那么第三种场景呢，也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大家经常要用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智能 BI 分析的话，那么我们依旧使用这个数据仓库，那么对于这些数据呢，去进行预测分析。那么实际上还在企业里面越来越提倡一种新的角色，我们管它叫 data scientist，就是数据科学家。那么呢，他们更愿意可能要去到原始数据里面，再去重新进行挖掘，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数据，值得我们去探索。这也是我们作为大数据，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仓库跟 Hadoop 进行一个集成，那可以把从Hadoop 里面挖掘到的这个整理的这个结果呢，重新再传到数据仓库里面，以便更好的去为我们的这个业务、我们的商业智能服务。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对我们的所面临的挑战，大数据的挑战，那么做了一些分享，分析。那么我们也介绍了这个Apache 的 Hadoop，以及云计算如何能够更好的去解决大数据计算的问题。那么重点的分享了一下 Azure HD Insight，包括给大家去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演示。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那么更多的资源呢，也欢迎大家去访问那么在 Azure HD Insight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呢，目前已经有中文的资料在提供。那么对于大家要动手去做实验呢，也欢迎大家去申请在大陆的有21世纪互联运营的这个 Azure 的账号。那对于非中国区呢，也可以使用那个全球的 Azure 的账号。那么我们这堂课程就到这里，那么谢谢大家。